后很方便的送你们到平安夜托一次的拜行。行，那我们就预备起。
你们要防备假先知，哪能到你们心里来？外面是烈阳气，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脖子，就会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荆棘里岂能摘无花果？这样，凡是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了坟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够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便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奇事。”我就明明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好。
感谢主的恩典啊，让我们弟兄姊妹再次回到神的家里面来听到啊。每周在神的家里面，你听到讲道，你可以求神让你今天所听的能够改变你一生。其实今天要讲的，真的能够改变你一生，不单只改变你，你真的按着今天所讲的来做，你可以改变世界。明天是谁的纪念谁的日子？马丁路德，他所做的影响美国，他是因为谁的影响让他能够以非暴力来对付一些种族啊这个剥削的情况？他很尊崇的一个人就叫甘地，然后甘地又是谁影响他？当他能够用非暴力能够让整个殖民的地方成为印度独立的国家啊，大家知道吗？啊，等一会讲到会讲到啊。当然我们知道所有这些思想背后最主要也是从耶稣所讲的登山宝训的经许里面来的，就让我们今天在思想马丁路德啊日的一个纪念的时间，回头看一看影响他们的这个圣经的内容到底怎么去看，重点在那儿，然后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改变。真的，当你生命改变的时间，你也可以改变世界。起码在你可以接触的世界当中，你可以产生看不见永远的影响。让我们先在主的面前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再次把你的话打开，我们就求你的灵把你的话好像光一样来光照在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知道怎么去从你的话当中真的生命改变，成为你所喜悦的人，也透过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一切来荣耀天父的名。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有一次有一个传道的人到在印度的地方见到这个印度圣雄甘地，他问他说：“甘地先生，虽然你经常引用基督的话，为何你看起来是怎么坚决拒绝成为他的信徒呢？”甘地就回答他说：“哦，我不是排斥耶稣，其实我爱基督。但是他没有成为基督徒的原因，他说是因为你们基督徒当中那么多的人都不像基督。如果基督徒真正按着圣经里找到耶稣基督的教训来生活的话，甘地说所有的印度人 今天都成为基督徒。甘地最常引用的圣经就是马太福音五到七章这个登山宝训。登山宝训可以说是人类历史当中道德教导当中的高峰，是基督徒很喜欢看的，还有研究的，连还没信主的人都觉得非常的赞赏，承认登山宝训对人类文明的价值。登山宝训到底它的中心是什么？信徒真的要遵守登山宝训的教导吗？更大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做得到？我这一段时间会以马太福音的释经的方法来跟大家看一看，马太写马太福音，他的目的是什么？然后他怎么去用他的角度，还有第三的读者的角度来看这个马太福音。其实马太福音不是马太准备写一本历史的档案的一个内容，也不是把耶稣生平的回忆录写下来，乃是借这个耶稣的言论教导，他所做的，来教导当时代的信徒如何在生活当中遵行上帝的旨意，帮助他们，就是帮助第一生的读者，大概在主后70年到80年代的基督徒，怎么去来应付敌人恶意的批评跟攻击，而指导他们教会的领袖如何来主持教会的活动跟聚会，还在生活的当中来实习他们做教会领袖的应该有的权柄，跟怎么去带领教会。所以整个马太福音就环绕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怎么样做基督耶稣的门徒。登山宝训就是把耶稣基督的教导最中心的非常非常浓缩的把这个很重要的教导合在这几章的经文当中。所以当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的第五章一开始，就看到说有一群人，圣经说有很多人到耶稣的面前，他们就上一个山，就在那边耶稣就坐下，就好像当时好多犹太的教师他们教他们的学生的时间，他是坐下来，学生就有坐在地上有站在的，在那边听耶稣讲道。然后圣经就说门徒到他跟前来，就是说这一段五到七章就是向门徒所讲的话。所以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就要非常留心到底这一位道成肉身的主他在地上教导我们的是什么东西。有人说这个就好像一个天国开始把他的宪法宣告出来，就让这个天国里面的子民知道他要怎么去来生活才是这个天国的一份子。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就了解啊，这一段经文其实是教导所有人要成为主的门徒，他们要怎么样来成为主的门徒。登山宝训一开始他就讲到大家很熟了，是讲到什么东西？虚心的人有福了，爱动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连续人的人蒙有福了，使人活母的人有福，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就是很有名的八福。所以这个八福重点是讲什么呢？我们留意这个八福的时间，我们发现第一，他哪面讲到有福的人，他们的特点跟一般人所看的好处福气刚刚是怎么样相反的。所以就说天国的价值观跟世界的价值观是不同的，这个第一点。第二点呢，他讲到这个八福就是讲到这些门徒 他应该有的一个品格。所以就说一个门徒他一定要成为一个虚心的人，在原文就是在灵里感觉谦卑的人。所以到主面前来的人，他们一定是一个谦卑，能够知道自己不是神，然后这一位伟大的创造主才是神。有这样子感觉灵性的需要，要到神的面前来让神满足他的生命。然后讲到他是爱动，这代表他是正能够有一个触动心灵的话，他也有痛苦的日子，他是温柔，还是对神的这个真理非常渴慕的。然后他是一个清洁的人，他的心灵是充满清洁的这个心灵的内涵，能够是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能够是一个能够为义站出来抵挡假教训的唯一受逼迫的一个人。所以他讲到是一个信徒的一个品格，这个品格就带来他整个外在生命的彰显。所以内在的生命的品格就带来我们面对很多生活的事情能够有方向可以面对。所以当我们读这个五经这个宝训的时间，从五到七章，我们要常常把它是一个整体来读，不能把它分开。所以好多人读这个宝训的时间就把它分开，这一个是讲爱仇敌，这个是讲不要起誓，这一个是讲怎么去祷告。我们不能忽略，当整个经文在马太记下来的时间，它是要让我们一个整体来看。很简单，就是比如说圣经讲到耶稣说你们不能离婚，因为离婚的人就等于犯很大的罪，离婚了，离婚的妇人有人娶她就让她犯奸淫了。所以我们读的时间，我们很多时候就说哎呀，我们就是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特别在美国离婚率50%，你这个不切实际了啊。所以这个就是耶稣讲的这个太严了，要我们不离婚啊。但是当你从一个整体来读的时间，你会发现怎么样，当一个信徒，当一个人遵行主的话，他能够转化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和睦的人，他能够有怜恤的心，能够有一个体会人的感受产生哀动的心，而且他在神的面前有一个谦卑的心，他是一个温柔的人，这样子的人会离婚吗？啊，当你这样读的时间，你就知道前后是这样子连在一起。这样子我们就知道，原来在他的重点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才能够做到怎么样的事，也从做到什么的事里面可以看见我们真实生命的内涵。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读这个宝训的时间第一点要非常留意的，是从一个整体的角度来读。所以最好的读法就是你把整个五章到七章可以记下来，然后前后接关联的来看，你大概就明白耶稣所讲的每一段到底讲什么东西。所以当耶稣讲到这个八福的时间，然后他就讲到最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第十一节他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列出各样的坏话诽谤你们的时间，耶稣说你们就有什么，有福了。所以有人说这个是第九的福，这个第九的福，然后继续再看下去，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当你读的时间你就会奇怪，哎，耶稣讲明明讲到八福，为什么讲到这一段？但是当我们了解第一生的读者他们所面对的问题，他们当时在罗马政府统治的时间里面，犹太人对他们有逼迫，罗马政府对他们有逼迫，倘若这一卷书真的是在公元后70到80年写成的话，保罗彼得已经为主殉道了， 而且当时所面对的就是罗马军队要进到耶路撒冷，把圣殿拆毁，然后连一砖石头都没有放在一个石头上面。所以这个环境是一个逼迫，一个非常艰难的时间。所以作者就让这个写出来，成为八福最后的一个总结。所以人因为我的名若骂你们，你们有福，因为以前的先知神让他们经历的人生也是这样子，所以他们得到了祝福，也会临到第一生的读者，也这样子，也是说也临到我们每一个在地上为主受苦的人。啊，这样子读的时间，我们就了解他背后的一个目的，他是让当时的教会可以坚强起来，不要惧怕人的逼迫，靠主的恩典能够执行神所喜悦的路。然后耶稣在下一段就讲到，我们成为主的门徒，我们有这个生命就不能隐藏的，对不对？因为你的行为就把你的生命的本质能够表现出来。所以说我们成为主的门徒，我们就要好像世上的光，世上的盐，能够好像这个光照在黑暗当中，也好像盐能够防腐，也同时让这个盐可以调味，让人生能够看见这个和好的一个现象。所以基督徒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就要把我们的生命活在我们的行为的当中。当我们活出来的时间有什么后果呢？这个是圣经讲得非常清楚，结果就是在第十六节，他说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当我们成为门徒，能够把主的教训行出来的时间，荣耀就归给天父。所以这个非常实在的一个概念，我们不是要建很大的教堂来荣耀神，我们也不是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要行很多神迹奇事，让进来的人看见，哇，这些神迹都是神同在的明证，所以我们就相信。不是，耶稣告诉我们，是因为我们生命的特点，活在生活的当中，让人看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好行为，我们就知道可以把荣耀归给天。这个概念跟我们现在的概念，跟当时的概念有一点不同。所以圣经的话非常的奇妙，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可以成为把神荣耀彰显在地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个体。然后耶稣就说，当时教会面对的一个问题，很多犹太教的思想，所以他们就问一个问题，我们要不要守旧约律法？耶稣就说，旧约的律法你们不能轻看。所以耶稣就说，我来不是把旧约的律法取消，乃是要成全它。成全的意思就是它不够完美，把它完美化，把它能够完整化。为什么耶稣这样讲呢？后来我们就知道，因为很多当时的犹太人跟教会，他们看律法的时间，就是看到很多的规条，比如说我们不能偷东西，我们不能随便讲神的话，他们就看到一个规条，一个规条要遵守。但是耶稣说，他来是要把这些规条遵守的时间，连动机都是正确的，就是不是做到就可以了，而且是能够从心里发出来，把这些规条会做出来。所以他就开始举例了，举例就讲到，你们说不可杀人，但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叫弟兄动怒的，就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的，就难免受公会的审判。意思是说，原来杀人的背后动机就是从内心的仇恨来的。所以倘若我们内心的仇恨没有解决的话，你不只是杀人，其实也等于杀人了。 在心里要完全的能够接纳别人的这个情况，而没有仇恨，这个就非常艰难了。今天倘若你问法国的人，要他们不仇恨这个 ISIS 的人，大概很难。但是耶稣说，我们就是不要有这样子的仇恨，不单止没有这个仇恨，而且要能够爱仇敌。哇，做到这样子的标准，难怪人说耶稣这个教导真的是人类道德的最高峰了，有谁可以做得到？然后耶稣就再继续讲下去，他说，你们在祭坛要献祭的时间，你们要献礼物，但是想起你跟弟兄有怀怨，有不好的这个关系，首先你要放下这个礼物，要跟弟兄和好，然后才去献祭物。崇拜跟敬拜不是逃避我们啊，不跟弟兄和好的原因。神讲得很清楚，你来教会敬拜，但是你仇恨还有是心里不和还没解决的话，你不能让你的良心因为这样子就不需要再处理这个和好。相反，耶稣教导我们是先把这个问题解决，你跟人之间不和睦的东西来处理好，才到神的家里面去敬拜。哇，这个不容易啊！特别有一些教会，他们内部有一些的冲突，他们在教会里面吼唱赞美神，但是心里还是对一些弟兄姊妹还是很怀怨的。而这样子，从圣经我们就知道，他的敬拜神不悦了。所以你认真面对的时间，哇，你就发现耶稣的要求很高哦。再下去他说，你在路上跟人不和，他要带你去法庭，你要尽快跟他和好。意思说我们要主动的跟人和好，不是等到法庭来决定谁对谁错，而是我们在内心里面能够做到与人和好。你说很难做到了，那要回头前面八福，倘若你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你就做得到了，对不对？倘若你是一个温柔的人，你就做得到了。所以耶稣就是常常跟我们说，你的生命是怎么样，你就会做什么东西。很有名的就是我们不能犯奸淫，但是耶稣说，但是你的眼睛看到妇女就动淫念的，你的心里已经跟他犯奸淫了。在神的眼光里面，你已经犯奸淫。哇，这个要求还有哪一个道德的标准比这个更高呢？现在很网上可以随时看到很多色情的网站，当我们打进去看的时间，弟兄姊妹，当你一看，你就犯这个耶稣所讲的，你的心已经投入在里面，跟这个骗里面的人做这个奸淫的这个罪。所以耶稣说，我们要对付我们的罪，他用夸张的方法，不是说我们啊，这个手让我犯罪就把它打断，要不然教会就没有，我们每一个都是没有手没有脚的，眼睛都没看得到了。耶稣不是这个意思，用夸张的方法让他们知道，我们要严厉的对付让我们跌倒的罪，我们一定要离开，让我们能够成为天国之子，离开这个地狱。然后耶稣就说，我们不能起戏，因为倘若我们是一个诚实的人，我们就不要好像当时代的人，要奉耶和华的名来证明我所讲的是真的。你是诚实的人，你讲的话就是真。所以耶稣说，你是就是是，不是就说不是，就不需要多讲，让人看见你的诚实。然后爱仇敌，我们不单只爱那些爱我们的人，我们的仇敌也爱他们。讲到我们要为那些逼迫我们的人祷告，能够爱我们身边的仇敌。当我们回到70到80年代的基督徒的教会的生活当中，我们就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在当时的弟兄姊妹旁边的邻居都逼迫他们，他们面对这句话就知道，他们作为耶稣的门徒要学习爱他们的仇敌，为他们祷告。 然后耶稣就说，我们对人又非常的坦白，能够爱他们，然后让他们能够感受到我们好像天父的儿子一样。所以他下这个非常重要的结论，就是我们要完全好像天父完全一样。所以他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高的道德的标准，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好像神一样。回头问，地上有人可以变成神一样吗？不可能啊。所以是不是耶稣所讲的这些内容只是空谈，不能做得到的？还是耶稣讲这些内容是有他的目的呢？我们继续看下去，第六章他就讲到，当时法利赛人他们有三个重要的宗教所做的事情，包括施洗、祷告、禁食。耶稣告诉他们，这些做门徒的人做这些东西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我们要从心里去做，不是让人看见。我们有时也犯这个错误，做一些金钱的东西做给人看，不是真的从心里来做，让神得到喜悦。这个不是说我们就不去祷告会了啊，说哎呀，圣经说要到自己家里的密室，就是在家里最隐蔽的地方祷告，所以就不能公开祷告，不是这样子。耶稣最重要告诉我们，就是让我们能够再从心里向神祷告。所以不管在教会，在我们自己的家，还是在其他的地方，我们从心里，我们做给是做给神看，不是做给弟兄姊妹看的。然后在后面讲到禁食，也不需要让人感觉你是很苦了在禁食，完全不需要人知道你在禁食，但这里执行的时间让天父来看到你所做的。然后耶稣就讲到我们对财务的看法，我们对人生忧虑的看法，然后耶稣就跟我们讲我们要怎么去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不能论断人，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自己都是软弱，我们自己也是有罪，但我们看见有弟兄姊妹跌倒的时间，我们的内心不是批评他们，而是能够从心里为他们祷告，不要论断人。所以当我们做得到还是做不到，看到弟兄姊妹做得到还是不做做不到，我们不能论断。这个耶稣讲得非常清楚，不能论断。然后呢，他就说，但是我们不能论断不代表我们没有分别的智慧。所以在这个第七章第六节他就说，你们不能把圣物掉给酒掉给狗，原因就是他会糟蹋你给他的，就是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真的有分别的智慧。当我们用这个爱来服侍人的时间，不是麻木的，而是真的有智慧。然后这个智慧怎么样可以得到？就在第七章第七节，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所以好多弟兄姊妹就把这句经文就形容为，哎，我们传福音，你求认识神，神就会给你开路。大概都可能在其他经文我们可以看得见有这样子的应用，但是在这儿他是讲什么呢？他是讲到我们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就有这样子分别的能力。圣经说当我们求的时间，我们就知道神会给我们。结果你就明白为什么雅各书说你们缺少智慧的，你们就可以求，把口赐白物赐智慧给我们的神，神就会加给你们。所以这个是他把这段经文来应用在他的这个书信里面。然后他就跟我们讲得清楚，我们求父神给我们智慧，神那会不给我们呢？连我们肉身的父孩子求他给好的东西都给了，天父更爱我们，那会不给我们好的东西呢？在路加福音讲这句话，他讲到的结论是神就会把圣灵赐给门徒。是神的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让我们有智慧来过我们的人生。在七章第十二节就是其中一个总结，人伦关系的总结就是，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么待你们， 你们也要怎么样待人，因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推己及人，就是整个人伦关系的一个总结。当我们知道我们要怎么去对人，希望人怎么去对我们，我们就要怎么去对待他人。这样子就是耶稣讲到人伦关系之间很重要的一个结论。然后第十三、第十四节，当我们在看的时间，耶稣就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的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小。”这段经文我们常常引用，就是说：“啊，你们要信耶稣，因为信耶稣是走窄路，所以你们才得到永生。”你不信耶稣就走世界的路，所以世界的路就很宽敞，很多人走的，这个是引到灭亡。从这个宝训的这个情形里面看这一句话，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要这样子做这些教训是很难的，对不对？有谁做得到？没有人做得到啊。但是要就是很难的这个窄路，我们走的话就得到什么？永生啊。然后不跟这个内容来走的话，我们就不能得到神给我们的丰盛生命，就等于走向灭亡。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刚才大家读的经文里面有讲过，在二十一节第七章，到末后的时间，耶稣说，那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的，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对不对？然后他把一个更直接的例子讲出来，他说到哪天，就是天国来的时间，他做王的时间，有好多人啊，留意他所讲的，有好多人啊，就到他的面前跟他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然后耶稣怎么跟他们讲？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就看见耶稣的重点是什么？就是好多在教会里面服侍的，在当时代低声的读者，他们面对的环境就是他们的教会不是我们这样子啊，教会聘请传道人来牧养弟兄姊妹。他们当时很多传道人是到处游行的，来到这个教会，教会的弟兄姊妹就在这个城市来接待他，就他就在这个教会，通常都是在家庭教会里面就长大，长大完了，这些人就去另外的地方，就在另外一个城市也传道，所以有很多这样子游行的传道人。这些游行的传道人，他们奉主的名，有可能因为主的名都可以赶鬼，而且能够因为主的名，他们可以行异能神迹。但是这些人到末后去到神的面前的时间，耶稣说他们与耶稣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在这个二十一节里面说，他们就没有遵行天父的旨意，他们没有遵行天父的旨意，他们只是用自己的方法来做地上的事。因为耶稣的名是有能力的，所以鬼听到耶稣的名都会跑掉，所以他们以为赶鬼就成功了，不是他们成功，只是因为耶稣的名有能力而已。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看见，哦，这些倘若不遵行神旨意的人，他们跟耶稣没有关系，跟耶稣没有关系就是代表他们还没有从神来的生命。所以我们解释第十三、第十四节是从这个角度来解释，我们就知道前面所讲的这个教训真的很难，我们有谁可以做得到？所以我们要做这个，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很难做得到，我们还是要朝这个方向来做，我们都会做得很辛苦，对不对？很不容易。到底怎么样能够真正可以活出神的旨意来？有人研究这个登山宝训，他们说登山宝训的中心在那儿。我看 甘地跟马丁路德金啊，他们所看重的就是用爱来对待仇恨，他觉得这个是重心。其实有人研究过以后就下一个结论，原来马太福音五到七章的重心是在这个主导文的第十节，第十节里面他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就是整个宝训的重心。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耶稣讲完这个经文，让这个门徒当时耶稣面前的门徒知道这个真理以后，马太把这个书写成马太福音，让七十到八十年后的这些基督徒看见这个经文，让他们知道一件事，就是原来信徒的生活就是神的旨意在地上显明的证据。就是说，你跟我今天能够执行这个登山宝训，就是让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不是我们想象的很超然的旨意，还是很特别的一些引导，而是非常具体的，就是让我们把登山宝训的内容执行出来，就是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当我们以后念马太福音的主导文的时间，让我们不要想得太抽象，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不是等什么是神的旨意，等神在我往后的人生的带领是什么，而是你今天把这个宝训行在生活当中，就是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影响不得了。所以整个美国到现在还纪念马丁路德金，对不对？他们把他变成是一个民权的领袖，好多的学校里面还有他的像，因为他执行耶稣这个宝训里面所讲的要爱我们的仇敌，他行出来这个影响，你看到现在还是影响好多人的心。好多人用他的方法来做奇奇怪怪的事情，很可惜他们不了解整个宝训前后之间的关系，所以他们就误解做些不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当我们了解，原来今天当我在这儿来听到，我整个态度是怎么样，然后我去等一会我回家怎么去做饭，怎么去来跟我的孩子接触，倘若我就按照这个宝训所讲的来生活的时间，弟兄姊妹，你就把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非常具体。好了，再回到刚才我问的问题，谁可以做得到？有谁真的可以做得到？大家知道在地上谁可以把登山宝训完全的做得到？只有一位，就是彰显为人的耶稣基督。所以只有耶稣的生命才能够把这个登山宝训的内容完全做出来，也只有耶稣的生命才有这样子的价值观来看得通整个人生的方向，还有神的国跟我们今天的关系，也只有耶稣的生命才能够有能力让我们把这个登山宝训那么高的道德的标准可以执行出来。为什么我这样讲？我们就再看这个第七章的第十七节，耶稣跟这些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有先知假先知来，他们就是迫害的，就好像第一世纪的当时有很多啊这些冒名做传道人的人，但是他们是为自己的土为自己的吃来做传道人，他们也是把一些妇女引诱让他们犯罪，就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这些假先知在当时第一生的读解生命当中都看见，所以耶稣 就让这句话讲出来以后，马太写出来，让这个弟兄姊妹要留意，要小心。我们今天也要小心啊！有一些人他还传基督教，但是他们手拿圣经，他们不是真正传基督教的，好像耶和华见证人，他们拿圣经跟你讲话的时间，他们其实不相信耶稣是至高的真神。这样子根据圣经，他们就没有子也没有父，所以他们所走的路就带人走向死亡。也有一些他们好像这个统一教以前的文先民，现在已经死了，他说他就是耶稣的弟弟，所以要所有人跟他。所以这个统一教现在非常的厉害，这个纽约的一些传媒都是属于他们的，但是他们只是用耶稣的名来传假的教导。所以这些人今天也有，耶稣告诉我们也防备他们，但是怎么知道哪一个是真的先知，哪一个是假的呢？就是在第十七节他说，凡好树都结好果子，所以唯独坏的树结坏的果子。所以就是凭他们的行为表现出来的生命的本质，我们就知道这个人到底是从神来还是不是从神来。在这儿就给我们这个窍门，可以看见谁可以行出这个登山宝训，好树结好果子。所以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就可以结出什么的果子。倘若我们的生命能够越来越像主，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去长大出来的话，我们活出来就好像主的所做的一样，这样子我们就能够活出这个登山宝训。所以登山宝训的教导不单只是要我们有一个更高的标准，要追求达到一个更高的道德的水平，一个人不是，他让我们看见我们绝对不能比旧约的律法要求千里以上的高。旧约的律法我们都做不到，要做到耶稣登山宝训的更不可能。就要我们怎么样，就真的好像他把白夫所讲，把夫里面讲的，就领你谦卑到神的面前求主的恩典，能够回到神的恩典里面，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来成长。这样子有一天我们就慢慢可以让这个登山宝训的生命所显出来的行为活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这个可能吗？达到完全的标准在一生里面不可能，因为没有人可以与神一样那么完全，但是这个生命都可以活出丰盛的生命。所以关键就是我们不是把这个标准把它放下，来是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做不到的时间，我们认罪悔改痛悔，让我们能够被神改变，让生命可以活出来更像我们的主。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有讲过，他求神让基督成行在信徒的生命的当中，意思就是说要基督的生命在信徒的生命里面可以长大。然后哥罗西书他就说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所以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他就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就是让我们自己的旧人死透，然后让这个新人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生命里面去长大，就能够很自然地活出这个登山宝训的所教导的。所以这个不是放弃这个标准，乃是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建立起来，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生命当中长大，我们就能够成为可以把神的话活出来的人。当我们每一个都能够按着这样子来活的话，我告诉你，你的生命改变，你的世界改变，世界也可以因你得到改变。所以关键就是我们要把神的旨意行出来， 我们现在不行，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这样子活出来。这个星期我有机会跟我的弟弟有时间去吃饭，我们就去到在这个州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商场，我跟我弟弟等他的太太的时间就在这个橱窗外面一个商店门口来在看。我弟弟突然间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哥哥，这些很漂亮的颈链啊，就是放在这个橱窗里面的。”他说：“我现在对他们都没有什么感动了。”我以前就很喜欢要戴。其实我弟弟曾经在我的大女儿出生没久啊，他戴一个8两金的一个颈链的，我就看他的颈太累了。所以他说这些对他已经没有吸引了，所以他也不觉得要戴这些来炫耀他自己的一个光荣。我为他感谢主，因为他信主了，他生命改变，他已经跟十几年前的人不同。十几年前虽然他戴8两的一个金链啊，很重，我们看见哇都闪闪发光的，但是他当时就是沉迷在这个赌场，所以他当时的一生都是非常的糟糕。所以他生命改变以后，他自然就不会再喜欢走以前的路了，是生命改变带来行为的改变。我们还佩服的一个宣教士叫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叫戴德生。戴德生他在初期学习在侍奉的时间也面对很多很多的逼迫，很多很多的这个困难，但是神让他的生命被塑造。有一次他去一个河在对岸那边，他就叫这个渔夫就把这个船摇过来，他就准备踏进去，突然间就后面来一个有钱的人，这个有钱的人让路，我要赶过去，就一手把大德生推倒在这个泥泞的地上，他就跌倒了。然后这个船夫就跟这个有钱的人说：“我不送你过去啊，是这个外国人叫我过来送他的，所以我要先送他才送你。”这个有钱人就突然间看见，就就把洋人推倒在地上啊，在当时是很大的问题，就是不好意思啊。大德生没讲一句话，然后邀请他进这个船上面，然后就让这个渔夫把他们一起拆过去。在过去的路程当中，他就跟这个人分享主的福音，生命改变是可能的。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让我们能够真的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活出来，能够执行这个登山宝训，让你的生命因为这样子来改变，让你的世界也因为这样子来改变，也因为你遵行神的旨意，世界也因你改变。